德州牧师知道说将来这些外邦人他们遭遇怎么样，最后将来遭遇怎么样，所以这个都是在西家的。但是到了西家第十四年，那就是第36章，所以很可能呢，这个35章以前都是他在西家刚刚做完的前14年啊，然后他看见了这些异象，然后他得出这些预言，他就发表出来了。然后呢，到了36章，就到了西西家14年。那么等到39章，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是西西家14年的故事啊，因为不要忘记，因为他又活了15年，他29年的时候，他坐在宝座上一共是29年，所以呢，那一次亚述王来攻打犹大那一年是西西家14年，这是第一件大事。第二件大事呢，就是西西家病得了医治。第三件大事呢，西西家就把所有的宝藏就全部打开，所以让巴比伦一眼就看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这个时候，这个以赛亚就告诉西西家说，那现在你没有多久以后，那么整个你就会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就要被挪到巴比伦去，所以就奠定了就从此以后我们叫为什么以色列人最后被挪到巴比伦去。所以这是最后是这样结束，所以结束的时候呢，刚好是西西家14年，刚好是西西家14年，大概是他14年以后的事。那么以后呢，就是另外一段啊，就是另外一大段。前面39章很明显是一大段，因为这里讲到神，是讲到神的公义，讲到神的审判。而且这一段时间，你看西西家的正义感非常非常的重，所以代表他是比较年轻的时候，他一直到14年，那么等于过了14年以后，慢慢慢慢的，他也做了父亲，那就叫马拿西，就那个时候生的。那么当然有的人就问说，那么到底西西家病好得病得医治到底对还是不对，那么这是我们从前已经看过啊，很多人呢就以认为这样可能是他不得了医治反而更好，那这是我们片面的感觉，我们要从圣经整个总的来看整个的情形。所以呢，一直到39章，那你就我们就看到这是一直到西西家第14年，那么后面还有15年他在位在宝座上，那么这个就是如果这个以赛亚书是按照这个年代的安排是没有错，按看着目前来看应该是这样，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整个以赛亚书有历史，还有呢对当时的以色列来说是现在，那么而且讲到将来他们将来的前途呢是讲到将来预言，所以这刚好跟整个旧约的架构是一样，旧约有历史书，有先知书，有这个有历史书，那么还有呢讲到他们现在呢就是诗篇啊还有箴言啊什么这些啊，那么那这是历史书，还有呢他们还有一部分就是先知书是讲到以色列的未来，所以从第一章到第39章很自然的就叫我们想起旧约大概的情形啊。我刚才说过，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分章分节并不是圣灵的启示，可是呢当人在分章分节，他也根据圣灵在整个这个书里面的思想，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灵思想领会错的话，的确就有39段的思想是没有错的，所以一段一段你看高一段的，一段一段高一段，很自然的，它自然分章的，不是很自然分章的。那么然后呢，后面这一部分27章也是大概分成27章，我们后来看后面27章的分段分章呢好像各有一点的根据，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迷信说这个39 就是39卷这个经是27章就27卷也不能这样说的，但是我们可以大概是这样。所以前面一大段是代表整本的旧约，那后面一大段是代表整本的新约。尤其一开我不是提过了，一开始讲的旷野有人声喊的书，而最后呢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所以如果从整个的这个结构来说，那一点都没有错的。那就是因为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一个代表神的公义，一个代表神的慈爱，所以好像是矛盾的。所以一般人就认为说，这不可能一个作者，一定两个以上的作者。那么再加上呢，这个第45章告诉我们，神在古列将军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就呼召了他。那么如果你不相信预言的人认为这是不可能，他们认为说这个一定是马后炮，这个一定是以色列人被掳以后写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到今天很多不信派，他们认为说以赛亚书是两个作者，那是不可能。根据新约的见证，以赛亚书前面是以赛亚写的，后面也是以赛亚写的。那就是因为一个讲到神的公义，一个神的慈爱，是矛盾的，是没办法调和的，所以需要什么？需要十字架。所以这正是以赛亚最中心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那么就说以赛亚个人来说呢，那就是说前面是指说他登基14年以前的事，明白吗？所以那个时候还年轻，但是呢，到了40章以后，你慢慢看见一个做父亲的，做父亲的到底跟过去就不一样了。你看见很自然有安慰，很自然有慈爱，所以很明显就看出来，虽然是一个人写的，但是是两个不同时期写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对于这个以赛亚呢，就应该会很清楚。所以大概哈，如果没有弄错的话，也许是后面27章或最后27章应该就是什么，就是西西家就是西西家这个还多活了15年，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的以赛亚所看见的所以大概是这样，就很自然就分了两段。所以呢所以现在呢，我们很自然的要花一点时间来看第一大段，就从第一章呢一直到第39章。那么我们说过已经分两大，这已经分了好三大段了，对不对？第一段是第一章到第是第一章到第12章是一大段，没有问题，是讲到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末世。然后13章开始就讲了列国，一直是讲到24章，就全地都受审判，这是第二大段。那第三大段应该是25章一直到35章，是讲到前几年那个时候的光景就是说列国是一面是指说在时间里面的还有呢就是指说在前几年那个时候。那么这样的话一直到了35章，那所以第三大段，第四大段呢就是36到39，那不是又讲了西西家的故事，讲了西西家三件事。第一呢是亚述攻打耶路撒冷，后来耶路撒冷怎么样能保守。第二呢我们知道就是西西家这个重病神医治了他。第三呢他怎么样把他所有属于的财富，所有的财宝让敌人看见，结果就种下了他后来以色列被掳的祸因。那么这个是从西西家开始，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到了一段落，整个呢前面就告一段落。但如果我们是根据罗马书就很清楚，因为如果现在我们讲如果讲到前12章神对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审判，后来神对列国的审判， 明白。还有呢，到最后讲到神的挽回、神的救恩，特别讲的千禧年，就表示说神还是有恩典。然后最后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西西家的故事。那么这些如果连在一起的话，它有一个完整的思想，完整的思想。那当然啊，我们说过哈，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神拣选以色列人，人堕落以后，神拣选以色列人，他是完全代表人类。如果人类没有堕落的话，所以一面代表神的标准。但是万一以色列人失败了，那刚刚好就代表什么？如果以色列人神给他们这样的地位，他们都会失败，我们更会失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和以色列人有共同的生命，那个生命就是知识上的什么生命。而我们和犹太以色列人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是罪人，我们也是罪人。所以你读到罗马书的时候，先讲的外邦人是罪人，因为外邦人罪人是显现的。那么现在呢，前面讲外邦人是罪人，后面等到这个保罗再写下去，就讲到犹太人犯罪，然后最后有个结论，就是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人类需要一位救主。所以也是一样的，以赛亚书呢，前面给我们看见犹太人犯罪，然后呢给我们看见外邦人犯罪，那么都不可收拾，都不可收拾了，所以神就预备救恩。本来呢，因着人犯罪，所以呢，你看见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但是最后呢，你看见就因着这个缘故，人需要救主，所以到了三十五章的时候，你看见那就不地就不是长出荆棘了，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又比开花繁盛，荣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啊，稀奇不稀奇？所以，如果沙漠又能够开花，而且玫瑰开花，而且呢是开花繁盛，乐上加乐，所以那个光景是，那光景就是前几年的光景，那就证明说神的救恩终于临到了全人类。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你整个的思想，第一个给我们看见，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需要救主，所以我们的盼望乃是有一天弥赛亚来。他只要一来，对犹太人来讲是将来那么一来，那对我们来讲是两千年前他就已经来了。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本来我们是一片沙漠，本来呢我们像死海一样，结果现在活水已经经过我们，结果附近到处都是生命，然后你就看见有就开花，沙漠居然能开花，沙漠居然能够繁盛，那就证明我们蒙了得救以后的情形果然是这样啊。然后呢，最后再加上个注解，那就是讲到什么？就讲到讲到什么呢？讲到西西家的故事。但西家故事并不是偶然的，这里面它说明的意思在里面啊。因为当你讲到当你讲到这些的时候，那么很自然那个我想等到我们稍微往里面稍微多看一点，我们就懂得为什么穿插西家这一段的故事。不过总的来说十四段 OK， 那么最基本上最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犹太人犯罪，外邦人犯罪，犹太人落在神的审判之下，外邦人落在神的审判之下。那现在谁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个审判呢？当然需要有救主。所以一面你看见预告救主要降生，那另一面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接受了救恩，本来地应该长出荆棘蒺藜来，那结果现在你看见我们蒙了恩以后，这个光景是怎样。所以讲到千禧年是将来的，对犹太人来讲，对于我们这一般罪人来讲是今天的，因为我们今天就已经是像以赛亚书三十五章所说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了，那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稍微有一点的概念，就是讲到弥赛亚，讲到救主，对于以赛亚，对于以色列来讲都是将来的，都是世界末后最后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弥赛亚要来， 所以呢，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记得很清楚。